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良友家人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，我是李舒雅。那今天呢，江平安牧师带我们深入解读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中玛利亚的感恩颂歌。通过玛利亚一个平凡的女子成为蒙召之人的经历，探讨了信仰当中关于地位、恩典与生命翻转的核心意义。玛利亚原本只是拿撒勒小村庄里一个极其平凡甚至卑微的女子，然而当她得知自己将要童女怀孕生下救主的时候，她并没有退缩，而是用一首颂歌回应了上帝的拣选。那这首诗歌不仅仅是她的个人表白，更是每一个被上帝选召之人的共同心声。当玛利亚得知自己蒙召之后，她的心思意念发生了巨大的反转。她意识到被拣选不是让神为自己的需求服务，而是要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那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是想求神灵不灵来成就自己的私欲呢，还是愿意像玛利亚那样甘心地放下自我中心，让神来使用我们呢？玛利亚在歌中宣告，神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。这其实提醒我们，恩典往往赐给那些知道自己不行、心存谦卑的人。当一个人经历到上帝的赦免与扶持的时候，他会变得放纵，还是会因为感受到这份奇异恩典而生发出更深的敬畏呢？那最后，玛利亚深知这份福分不仅仅是给他的，更是上帝对整个信仰群体永远的怜悯。那听众朋友们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在不经意的服侍当中，比如递上一杯热茶，送去一句问候，将我们得到的这个福分传递给身边那些同样需要温暖的人呢？那就让我们随着江平安牧师的分享，一同进入这首蒙召之人的感恩颂歌吧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江平安，在这里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46到55节，我来为大家读出这一段的经文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侍卫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接着这一段的经文，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蒙召之人的感恩颂歌。感恩是我们常常提及的一个话题，蒙召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。我们说我们是蒙召的人，是上帝招来的，从这个世界上招出来的一群人，从这个罪恶的漩涡中招出来的一群人，让我们归于上帝，成为 上帝的百姓，成为他的儿女。今天读的经文是玛利亚的一首感恩颂歌。那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玛利亚蒙天使宣告说她将要从圣灵怀孕，生一个儿子。这之后呢，玛利亚就非常顺从，行愿你说的事情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天使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呢，你可以去看你的一个亲戚叫伊丽莎白。那这个伊丽莎伯呢，中文翻成伊丽莎伯哈，伊丽莎伯呢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向来没有怀孕过，可是现在她也怀孕了。那玛利亚听到这个之后，她就赶去见伊丽莎伯。见到之后真的发现这位年长者，应该年纪都已经挺大了，一个老太已经怀孕六个月了。而她怀中的那个胎儿呢，听到玛利亚问安的声音，竟然就在她妈妈的腹里边欢跳。我们知道这个腹中的胎儿就是施洗约翰。当玛利亚看见这一切的时候，她明白天使所宣告的信息是真的。接下来她会经历到做那一位被称为弥赛亚的肉身的母亲，她要怀孕，而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要做母亲，而这位从她腹中生出来的要成为万人的救主。所以她的感恩诗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脱口而出。从这首诗歌里边，我们看出什么是被拣选的人，而上帝要在被拣选的人的身上成就什么样的事情。首先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她的出身很平凡，她的家境很平凡，并不是出生在王公贵族，也不是出生在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里面。他所在的拿撒勒在当时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村子，而玛利亚的家呢就在这个村子里面。今天如果我们到拿撒勒去，你会看到有一座非常大的教堂，那座教堂呢就叫做天使报信堂，或者呢有时候中文就直接翻成报喜堂。那座教堂非常大，我在那去过几次，每一次呢有一个困扰，就是很难拍到这个教堂的全景，一再的退退退，退到已经没有位置可以退了，但是无论用相机还是用手机很难拍出这个教堂的全景，因为这个教堂太大了，除非你是航拍。为什么那么大呢？当你走进去以后，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大教堂里面啊，还套着一个小小的建筑，这个建筑很老很旧很普通。原来那个地方就是玛利亚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从那个小小的普通建筑，你就可以知道玛利亚真的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，但是他所蒙的恩召却让他永远不再平凡了。这个永远不再平凡，并不是说他自己的有生之年就与人不一样了，他还是在那个平凡的环境里边长大，继续的在那个环境里边生养，在那个环境里边生活。但重要的是，从此以后，他跟创造天地的主之间有了一个特别的关系。不单单是有预言，也有他亲身的经历和体验。他知道神奇妙的作为已经临到自己的身上，他知道自己与创造天地的主有了一种非常实际而真实的连结。因此玛利亚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永生神所拣选的人。作为一个被拣选的人，他马上意识到要明确自己的地位，这个地位不是像很多人 宣称自己信仰的时候说我是有信仰的，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中他始终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他信靠一个神也好主也好，他是想让那一位为他自己服务的。我们中国人有些常话，就是说我去拜一拜看看灵不灵。所谓的灵不灵是什么呢？就是对我所要的那东西我能不能得得着，我所期待的那个能不能从我所拜的这一位来成就。如果是行，那就是我们说的灵，灵呢我就再继续，不灵呢我就换一个。这是很多人的那个信仰态度。但是你会发现玛利亚明白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人，换句话说他有了明确的信心的对象，他就要尊其为大并且以他为乐了。他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这种心智的改变是一个蒙召的标志，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当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当主耶稣将他荣耀的灵赐给我们之后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蒙召的人，我们是被他拣选的人，而同时我们也是被他改变的人。他改变我们就是不要我们在自我中心，他改变我们就是要我们来服侍他，而不是要他为我们来服务。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位平凡者，他知道神的拣选临到自己是一种恩典，恩典就是自己不配的，而上帝拣选我们给我们都有一段非常非常平凡的预备。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，无论是摩西也好，无论是大卫也好，撒母耳也好，甚至到新约圣经的彼得保罗，他们都会在平凡的生活中被神来预备，以至于能够被上帝来使用。玛利亚也一样啊，她此后的人生依旧平凡，但是这种平凡里面却显出不平凡的意义。玛利亚知道蒙召就是要从一个卑微的人成为永生神的使女，并且被他来使用。一个人知道自己卑微，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。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并且49节他说，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神。是上帝成就一件大事，这个成就大事是什么意义呢？并不是说让他成为伟人，并不是说让他成为一个超人，而是让他可以被上帝来使用，这个就叫恩典。在教会历史上，一位被神使用的人叫做查理·威斯里，他写过一首诗歌叫做《怎能如此》，这诗歌被很多人所喜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也常常唱这首诗歌。那歌词是这样的，像我这样罪人也蒙宝血救赎大恩，主为我受痛苦鞭伤，也为我死在十架上，奇异的爱怎能如此，我主我神为我受死。这个是恩典，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蒙拣选，像我这样的人竟让基督为我而死。这是一个对主的认识，这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认识。他认识到这一位创造的主，天地的主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圣洁，却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如此拣选我这个卑微的人，不配的人，败坏的人。另外一首诗歌出自于约翰牛顿，这首诗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，很多人都很喜欢。甚至我看到有一些 跟基督徒信仰没什么关系的影片里边，竟然也放这首诗歌，所以这首诗歌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喜欢。但是他的歌词却是不是很多人在那里细细的去体会的。这首诗的歌词一开始就说：“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睛得看见。”约翰·牛顿曾经是一个很小十几岁就做了海员的人，然后呢，他所在的那个船经历了贩卖奴隶。他自己发现这个能挣钱，自己也从一个小船员发展到一个贩卖奴隶的奴隶贩子。最后，他认识了耶稣，带来了生命极大的改变。他发现这个奇异的恩典，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被赦免，像我这样的人以前是失丧的，离神太远太远，今天被寻回来了。过去是瞎眼的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面要什么，但今天我看见了，看见这位救主，他爱我。正是一个蒙拣选的人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地位改变了，心思改变了，意念改变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，玛利亚宣告说，他叫有权柄的侍卫。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提到上帝拣选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让那些自以为有权柄、自以为富足的人，反而被离弃了，让那些真正卑贱者、饥饿者得到了。被高升了，能够得饱美食。其实蒙拣选之人才会经历到上帝是让他高升的那一位，他也能够体会到是神在供应他一切的所需。而蒙拣选人的特点就是知道自己离开主，什么也不能，什么也不是。这里倒不是说所有的身在高位的人都不会蒙拣选。或者说，所有的有钱人都被抛弃，强调的是一个人如果依靠自己的权柄，以此为夸耀；一个人如果依靠自己的钱财，以为有钱什么都可以，那这样的人被称为是狂傲的人。这样的人是上帝所抵挡的。圣经说，上帝抵挡骄傲的人。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谓谦卑的人是知道自己不行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身居高位的人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但是他很明白，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是。在他的诗篇里边，他说：“但我是虫，不是人。”他宁可看自己是一条虫，软弱、无能，容易被人践踏。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因此他所做的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。大卫的一篇非常著名的奉献式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？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”这是一个蒙召之人。他里边一种清醒的认识，蒙召之人通常不敢骄傲，不会炫耀，不会自夸。他知道离了主，自己什么也不是。相反的，有一些人自己到处夸耀，说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神的使女。可是他要人知道的是，觉得他自己很厉害。也有一些人。到处喜欢说见证，而那个见证呢，就是他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权利，有了更多的财富，神如此祝福他，因此他希望别人也以他为马首是瞻。 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说，神愿意人能够谦卑，知道自己是谁。而且再一点，玛利亚的诗歌里边，他也强调说，上帝是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上帝怜悯人，而且这个怜悯呢，是一直持续的怜悯，而带出来是人对他的敬畏。所以玛利亚的颂歌里面说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怜悯和敬畏往往形成一个正的循环，让人更清楚属天的恩召。神的怜悯是照着我们的不配向我们赐恩典了。我们提到怜悯这个词，往往脑子里面出现的那个图画就是乞丐要饭的人，因为要饭的神常常说可怜可怜我吧，就是知道我自己是不行的，我没有，所以我要的是可怜可怜我。而这种怜悯，从神来的怜悯，他真的赐恩典在那不配的人的身上，带出来的是敬畏。敬畏就是知道上帝是大有全能的神，并且他是圣洁公义的神，因此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种从里边出来的尊敬和畏惧之心。敬畏具体的表现是遵行他的话，敬畏非常清楚的一个外在的见证就是远离罪恶。我们都记得上帝曾经指着约伯向撒旦夸口，他说，你曾用心监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世界上没有人像他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敬畏神就远离恶事。那如果一个人越多敬畏神呢，他也会越多的得到从神来的怜悯，而上帝的怜悯在人的身上越发的增加，这个人对上帝的敬畏也就会越来越多。所以说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。往往一个蒙神拣选的人，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，里面会有一种对神的敬畏。我们再一次提到约旦牛顿，他讲的他写的那首诗歌《奇异恩典》，在第二段里面就有这样的话：浩大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，初信之时即蒙恩惠，真是何等宝贵。恩典跟怜悯几乎是同义词，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，使得我敬畏。恩典让人重新认识到神是谁，恩典让人也认识到自己是谁，所以生发出心里的一种震撼，认识到神的公义，认识到他的慈爱和怜悯。他的公义要审判罪恶，他的慈爱和怜悯竟然能够赦免我的罪。恩典不是让人放纵，而是要人悔改，向神回归。恩典使人不愿意犯罪去得罪神，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惧怕之中，我们也不愿意回到私欲，回到那种被罪恶控制的光景之中了。我们再接下来看，提到蒙拣选，玛利亚的诗歌里边说，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。再一次提到上帝所做的是施怜悯，而且直到永远。他在扶住他的仆人以色列，这里讲到的以色列既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雅各，后来改名叫以色列，但是你从这个背景里会看到，在这里提到他的仆人以色列已经不是单单指一个个体了，这是指一个民族，指一个群体。他提到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约， 一直到永远的约。上帝的呼召是对一个一个个体，但是上帝的呼召呢，又是为了整个的民族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为了亚伯拉罕，也是为了他的后裔。上帝扶助了以色列雅各，他也是为了这个群体，要从上帝来承受怜悯恩典。玛利亚知道自己的呼召也是为了整个的以色列，是出于神的应许，所以他是有福之人。那么今天呢，基督徒当然也应该明白基督的爱，像保罗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刚才我们提到约翰·牛顿，我们提到查理·威斯里的诗歌，都是强调这一点。但同时间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基督是为教会舍己，他是爱教会。神的爱最终目的是为了一个群体。玛利亚说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有福。玛利亚的福分我们很清楚，那么对于我们如何呢？基督徒是蒙召的人，神召我们也是愿意我们所经历的福分能够带给更多的人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到这样的福分呢？突然有一天我想到，如果到了主的同在的那个时刻，我们都在天堂与基督在一起，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出来对我说，弟兄你知道吗，当年就是因着你的服侍，我现在也在这里了。哇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呀。确实我们有时候作为传道人，可能因着一句话，可能因着带过一个人做了决志祷告，把人带到这里来了。但是一般的基督徒呢，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可能。有时候一个人进到教会的时候，他特别特别痛苦，特别特别孤单，但是一个姐妹去关心他，给他送上一杯热茶，带上一句亲切的问候，甚至有的时候为他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影响了这个人，他就留在教会了，他就因此后来成为基督徒，他至终与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直到永远。这福分不就传出去了吗？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，可以在我们不经意的服侍中，将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带给更多的人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拣选，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恩典，巴不得我们能看重这恩典，并且透过我们向你的依靠，对你的服侍，在教会中和弟兄姐妹一种爱中的互动，能使更多人承受到这样的祝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